自身。在上一段时间，我们交通到关于重生的问题，人必须重生。我们讲了两方面，第一方面，重生的意义和方法和表现啊，这个第二方面，重生称义，这个成圣，这个得救，这个这几方面的名词里互相之间的意思。现在我们的第三方面还是必须重生的方面，就是说我们因信耶稣中因信耶稣我们重生了，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新生命。这就如同我们父母生了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它是很自然的，生命有个需要，它要长大，它要长大，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。所以生命的特点，有人给生命起个定义，什么叫生命？你很难给它起一个定义，但是能说到生命的特点，生命的有一个特点，它就要长。凡是有生命的都长，不长的是没生命。比一块石头搁在那儿，它永远是石头，它不会长。一个小花草，它只要有生命，它不枯干，它要长，发嫩长叶，结果就是一定的。我们父母所生的肉身很清楚，如果我们不长，我们今天也到不了今天的地步。肉身的生命也要长，要吃灵奶，要奶要吃奶，后来要吃干粮，因为这生命的需要，这是个本能。照样我们今天从神所获得的新生命，它也是有一个需要，这个新生命也是需要长，也需要长。这就是，但是长是干什么？得要起初一阶段，生命幼小的时候，也要吃灵奶，吃奶吃灵奶，就是其他弟兄姐妹读圣经所得的心得，给你交通交通，你承受现成的这个属灵的股份，这就叫吃灵奶。聚会啊，交通啊，祷告啊，慢慢的你成了现成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刚生命刚生下来，你吃不了干粮，就如小孩一样，他牙还没长出来，吃不了玉焦豆呢，所以我们啃不了干粮。可是你随到里头生命的长大，这老吃灵奶是不行的，因为这生命它要长大。这就是主耶稣说那句话，人活着不是什么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。这话是两方面的意思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那么难道说人活着不靠食物靠人吗？靠食物是养育你的肉体啊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头所出的话。神口里所出的话，把它概括起来就是圣经上的话。这个话是我们灵生命的粮食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慢慢的生命开头阶段，初信主阶段，他只能吃灵奶喂养他，喂养他，慢慢慢慢的他的生命长大了，他觉得吃灵奶不解渴了，他就要吃干粮，直接来主教神的话，这样生命就不断的长大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这个生命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就换句话说，一个基督徒有生命的儿女，他一个劲儿吃灵奶，就是自己不直接吃干粮，也不是自己直接和神去祷告交通，这样的孩子，你有生命是有生命，你绝对生命长不大，你长不大。 我认识我一个同事，这人呐、长的特点是什么？脖子长，整个肋条骨跟戳衣板一样，一条一条的肋条骨，瘦成那个样子，真叫弱不禁风。我问他，我说你怎么今天，当然以后能长大了，长了三十几岁了，我说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？他说这不怨别人，我吃我妈的奶吃到11岁。哦，怪不得，11是你知道的，你这个人母亲的奶呀、从医学上证明啊，母亲的奶是随着小孩的生命的长大里边的成分变化的。刚生下来我们当母亲的，你们有经验，刚生下来初级阶段那个奶水是非常稀薄的，跟那个水差不多的，慢慢里就稠了，颜色也变了，让经过化验里边成分的营养蛋白质啊、脂肪啊、糖类的各种的矿物质啊，它随时加添，那是个活的化工厂。你们都不知道，小孩活到4岁了，那个奶水再吃跟那个刚生下小孩奶水不一样的，都是个奶，那个奶里头那内含的东西不一样的。那就说感谢神，这是神造万物的奇妙的作为。它随着你生命的长，它给里边供应你的东西，它也随着生命的需要，它供应你。真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。那么照样我们新生命灵生命也是如此，灵生命不能老吃灵奶，就是一说起来我就聚会啊，或者你的孩子信主吗？信了，他也聚会啊，天天维持到聚会这个阶段，然后一散会就走人了，聚会了甚至还不一定高兴来呢，高兴了就来，不高兴就不来，这样情况连吃那个灵奶都吃的不正常，谈不到吃干粮。所以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样，你们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你们只能是一个这个吃奶的婴孩，用啥通达仁义道理。那个小孩为什么叫小孩？那个小孩的脑袋他是有限度的，你要给他要骗他，他容易受骗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脑子想的问题简单，明白啥？不通达，不通达。所以照样一个基督徒老维持到吃灵奶的阶段，老是这样的，不要以为聚会就满足了，天天聚会，今年聚3年5年，一个劲儿就停到聚会这个阶段上，老是自己不知觉到神的面前去汲取营养，汲取干粮，你的生命长不大。所以我们既然有了生命了，有了灵生命，我们不讲这个肉体生命，灵生命它有个特点，要长大，这是一自然的。我们常有这种经验，看见某个弟兄姐妹信了主了，信主了过了几年以后呢，很奇怪的，我们就发现他长大了啊，就跟我们看肉身的小孩一样的，这个小孩在你眼边底下长大，一天一天长，一天一长，实际严格说每分每秒他都在长，你信不信呢？每分每秒都在长，不过你看的习惯了，他那一点点长你看不见，隔上那么3年5年，甚至我们有的人就像我家那个小外甥啊，2年多没回来，再一回来，哎呦，比桌子高起来了，还能办点事儿了，还说几个外国话了，他长了。我们见到一个弟兄姐妹也是有这个感觉的，哎呀，这个弟兄刚信主2年啊，他长了。就是这样的，为什么不要问？你要问他，初期阶段他好好聚会，读经，聚会，慢慢的 人家还要自己吃干粮，吃干粮直接汲取营养。所以说基督徒生命要成长，要长得茁壮的成长，有几个必要的因素。第一个，必须读经祷告。读经祷告，读经是什么？就是吃干粮。你读不动，你刚开始生命幼小，读不动干粮，所以你要一定阶段要喝奶，这是也是正常现象。但是老喝奶这个阶段也算不正常，就和我的同事一样，长得又瘦又高，绝对不能长得五大三粗的，不可能，这是一定的。另外的就是祷告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了，说我们怎么不会祷告呢？你只要有生命，你都会祷告。你要不会，真的不会祷告，就告诉你你没生命。我单位里头有个同事，生了两个孩子，两个都不会出气儿。前后生了两三年的功夫，吃了生过两个孩子，生下一个不会出气儿，生了一个不会出气儿，那当然是这肺子里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儿，不会出气儿，所以生下来的死一个，死的孩子不会出气儿，因为他没生命。那么照样我们的灵生命，什么叫祷告？祷告是呼吸，向神呼吸。只要你有生命，肉体有生命的人一定会呼吸，不会呼吸的人一定你没生命，这是一定道理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姊妹们有这个经验，当你生下小孩的时候，人那个接产那个助产士把孩子接下来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把小孩大头朝下抓住脚丫子，大头朝下拍背，用这个手掌打他的背，打这个小孩的背，一刺激他，这小孩刚生命都不会出气儿的，刚生命都不会出气儿的，他刚离开母体，他那个脐带还没剪断呢，他那个营养还从他妈那个胎盘上那个血管供应他呢，所以他不出气儿，不出气儿不正常的，因为已经生下来了，让他出气儿咋办呢？那就是把小孩大头朝下拍他的背，啪啪使劲拍，这一刺激他，这小孩嗷这个声音叫唤，大家皆大欢喜。医生说好了，是个活孩子，他妈妈在那儿躺着呢，嗷一叫，他妈妈心里也高兴了啊，不是死胎。所以小肉身生命没有一个不会出气的，那么照样灵生命也没有不会出气儿，没有不说是我不会祷告的，哪有不会祷告的？向神说话，向神出气儿。你说那个不会祷告，说我咋不会祷告呢？你说那个不会祷告啊，不是你不会祷告，你不像某某人，你祷告起来呱呱呱呱呱呱，开头气点夸的，怎么祷的那么痛快？呱呱呱呱，你是指的不会像人家祷告那么痛快。其实你里头有的是向神有个叹息，哎呀神呐、啊，我咋不会祷告？你这本身就是个祷告，你这个本身就是神呐、啊，我咋不会祷告呢？你咋不会祷告？你这个本身就是个祷告。你咋能说你不会？你是不会那一套呱呱呱，谁教给你祷告非得呱呱呱不可能？乃是向神自然的出气儿，这一定。你想我给我们张老师传福音，你看人家祷告，刚信主两三天，人家个祷告的词儿，谁教的？没人教的，某某同志介绍。我信了耶稣，我坚决向你靠拢。你说这个是不是向神呼吸？坚决向你靠拢，向神靠拢啊！啊，经过谁介绍？那意思我们都懂了。这是不是祷告啊？这就是祷告。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叹息也是祷告。比如说， 我们做一件事，面对一件问题，我们心里头，哎，主啊，我怎么老这样？你的本身叹息就是祷告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但是祷告要操练，是可以操练的。本质是都会祷告，只要你有生命，都会祷告。当然，祷告的方式、方法、注意事项，这个我们在有那么一堂专讲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再大家分享。祷告要操练的，这个操练的时候，你操练的好一点，方法得当，那么你祷告起来就比以前有长进了。那么，必须那个老张，他操练操练，他再也不说那个我向耶稣靠拢的，他再不说这个，他说不啊，我要坚决依靠你，我心里仰望你，他会这个词儿的。仰望、依靠和靠拢有啥区别？这是在操练的问题，他听人家祷告学来的哦，依靠不要说靠拢，他慢慢就不靠拢。是要不靠拢的，他仰望神，依靠神，那不是靠拢是什么？不在乎词儿，在乎心灵的诚实。所以这个祷告是要操练，是个呼向神的呼吸。这是第二个因素。第一个因素，没有基督徒生命长大不读圣经的，这是绝对是不行的。你要做了老信徒，做了20年，一直是聚会徒，聚会了来礼拜的，然后一散会，就是这个，根本圣经就一篇也没翻过。你的生命说你老是老，你岁数老了，你是老小孩。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看错了人。哎呀，某某老弟兄，您信主了二十年了。是个老糊涂，这种人也很多的。他因为他是老小孩，他就不直接从圣经上去读圣经，都出来写什么话教导人我们学艺，他不从直接领受这个领受神的教导，仅仅听别人说，甚至别人讲错了他都不知道，他的灵敏长不大。所以有点基本功，读经祷告。你在神面前要祷告，祷告什么？向神呼吸。呼吸的时候我们知道，人呼吸是吐二氧化碳，我们吐出的空气，现在我们一口气一口气的，我们吐的是二氧化碳，我们吸进肺子里的是氧气。人的呼吸是吸氧气吐二氧化碳。那个花草，我们家里要种一盆花，那个花的跟我们整相反，它是吸二氧化碳吐氧气。所以在一个房间里头养花，这是最好的科学的绿化，合理的。所以说这儿呢，弟兄姊妹建议你，你家里都要养花，因为它供应你，你供应它，你吐的废料它正需要，它吐的那个废料正和你需要，他吐氧气吸二氧化碳，我们吐二氧化碳吸氧气。所以这个家里头要有花草的话，这个屋子的格外的空气是新鲜的。这都是神造的万物的奇妙。要读经，要祷告。除此以外，弟兄姊妹，还有要想生命长大，生命长大没有一步登天的，没有。说这么人这一步都崩家伙就崩成老练了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生命长大还没有捷径，没有短路，没有方便的路，没有，是一步一步的来。但是你方法得当，这个那么你长得快，就跟是人一样，我们从这里到北京，那你要坐火车，那都是那个铁轨，没有超速。不过坐的是快车，他走得快一点，走的慢车走得慢点，还都是那一条铁轨。 所以我们的生命路呢，有生命它有个法则，生命长大有个法则。读经祷告，我们专有一堂讲的这个方面的事，在这个这属于这方面我们不多，现在不多讲，现在我们就着重说一下我们的生命长大还有一些必须的课程。简单说就是十字架、圣灵。我们的生命长大离不开圣灵，离不开十字架。这是我们很清楚，圣灵生了我们，我们的生命从哪儿来的？圣灵生的，这清楚了吧？圣灵生的，圣灵生了我们的新生命，照样圣灵养育我们，也我们的新生命长大也是靠圣灵的养育。我们离开圣灵，我们的生命就绝对不会长大。另外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有教导，若有人怎么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怎么样，舍己背起什么
十字架，
而且天天背十字架干什么？这就要从头说起了，说说我们的生命里的这个内涵。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们的生命从哪儿来的？我们的父母生的生命从哪儿来的？从亚当的。亚当的人类，也就是旧造的人类，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也就是我们称为叫老我。特点是我，这个我什么事都是我，我想咋地我想咋地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个4-5岁，你看人就有老我，生下来就有老我。4-5岁我爸爸就问我，我爸爸很喜欢我，在我爸爸被窝里睡觉，我爸爸问孩子长大了干什么，当师长。那时候4-5岁孩子懂得什么叫师长，到现在我也不懂，我说那个长是什么，是什么市，市城里市那个市长，还是军队里那个师长，我也整不清楚，一整点师长。好小子妈是妈，我就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师长还是市长，可是就想当长。你看这啥东西呢？再大一点了，哎，也懂点仁义的道理了，就立志学医，立志学医。为了学医呢，立下志向，说咱们一定当名牌的医生，为这一生为此而奋斗。当个名牌医生怎么当呢？基本功要打好，基础的知识课程要扎稳考。这才盖一个楼往上盖，越盖越高，才不至于倒塌。所以你各位，你们听说过吗？我为此而奋斗，怎么个奋斗法呢？我16岁就念了大学，念了大学念了不到一年就不念了，再念中学，从高二念，大学放弃了念高二，高二高三再考大学，你们有这么念书的吗？人都是中学上大学，我是从大学念中学，念完中学再考大学，说你怎么绕。所以我们家里的亲朋都说你呀，当然用普通话我不在这学了，很不好听，你呀是又吃又什么吃了，对了，不要说那话了，不好听。怎么全亲戚都知道吧，哪有这么念书的，翻来覆去念大学念高中，念完高中再念大学，有这么念的？那你别看我吃亏，我没吃亏，我是为了扎根基，我想扎好根基，那远大的影响大了。 为了这个，当然是念了名牌的大学，不但这个还要出国，他要出国，回来以后，在咱们国内从来不想留在外国的，孩子回到国内来办医院，办医院，什么医院？医院的名儿都起好的，叫白人医院，一百个忍耐，叫白人医院。为什么起个白人医院？就是富人来了，因为我有本事，富人来了找我，比如说这种你看了病以后，明明是本钱是100块，收你500，你就得掏腰包，因为我有本事，我能解决你的病痛啊，从你身上赚400，敲你。但是你别说，你太坏了，我还好的一面呢。穷人来了不要钱，穷人看病不要钱，或者少收钱，拿我赚你的400块是请那个穷人的客，反我中间也不赚，也当然也不能亏本，不是我自己发多大的财，你穷人得赚100块钱，我收你500，拿的多的400块是请那个穷人进来看病，好不好？所以叫白人医院，这理想，这都远大的理想吗？我说这意思，每个人都是在旧照的亚当里头，你想一想，都有这种我的形形色色的我，这是旧照亚当的特性，以我为中心，以我为中心，就为这个我。面这个脸皮等等的都是我，我还记得很清楚吗？现在我还记得，谢谢主，从我小学上学开始，考试成绩都在前茅，都在前几名。有一次我和那个第一名，我们俩总分差了半分，我大大的哭了一场。为什么我就比他少了半分，没考上第一名，为这个半分大哭一场，你就说明我那个我到了什么地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人都是这样，旧造的亚当以谁为中心呢？以我为中心。你想想你是不是也这样？我一出什么的，我有力就干，没力我不干，对不对？有好处我就上就抓，没好处我躲开，你都是我，慢慢长大了一点，你的我呀就更千变万化了，对不对？说的男女婚姻问题了，我给介绍了好几个了，有的就没不成功，因为差啥？身高差1公分。身高差1公分就没介绍成，这是女孩子不干的，都合适，两个孩子都是基督徒，双方父母都是基督徒，男方的父亲是做主工的，女方的母亲是农村里的童工，你说多合适啊，俩孩子还都是大学毕业，你说哪儿不合适啊？所以我就给他们俩介绍了，见了面了，到我家来见，我说你俩去走走去，溜达溜达去，意思给他们机会。好，从转完马路回来了，回来的话，这女孩子给我说怎么样？不行啊，叔叔不行啊。我说怎么不行啊？他比我个儿小1公分。我说你们就走这么一圈马路。就发现人家比你小1公分，我心里想你带一把尺子量着呢，怎么小1公分呢？我说你怎么量的呢？他说呀，我们俩走路的时候，你看咱都有窍门的，我们走路的时候啊，我用那个眼睛就斜着瞄他， 我这么一标，就看见了，他比我小点，小一公分，人家能够标到一分公分，那么准确，够不说十一毫米，十毫米，一公分，整数还是整数。我说那天你穿什么鞋来着？啊，我就穿这个鞋来，结果他的鞋跟就一寸高。我说孩子，不是人家比你小一公分，你比人家小一公分呐、啊。你穿的是高跟鞋，有一寸高，一寸的高跟鞋就相当于三公分了。不是人家比你矮，是你比着人家矮呀、啊。咋说也不行，最后完了，这啥？我太强了，挑吧挑吧，连一公分都这么准确，老我太强。还有啥飘，就这打的具体的，这是最考验人的事，婚姻问题最考验人。有几个基督徒敬畏神不敬畏神，在婚姻的问题考验你，最考验到底你敬畏神不敬畏神。这个婚姻的问题，我就给他一个公式，最考验人双眼皮了，皮肤黑了，皮肤白了，大本，我是大本，他是大专，就差一个大本大专，这个事儿都没闹成。我也介绍一个，哎，因为女孩子是大专，男孩是大本，就一个大本一个大专，就差这么两年，一个也叫大学，就这点事儿没弄成，没弄成，都合适，双方父母哪儿都合适，就是一个大本一个大专，为啥？老我的师祖，我不合乎我那个理想，我不，其实我没说那孩子，男孩子，你当初你是什么大本？你哪是正经清华大学北大毕业的大本？你是个中专生，你原来是中专生，中专生把你毕业留校的，这才培养你慢慢的变成个大专，大专。大专以后你才有了机会，慢慢，你不是正经学校毕业的，你哪你什么大本，你大本，你哪个本，你是凑凑谱对对付付凑合一个大本。人家现在那个女孩子也在念这个自学成才，念成人大学呢，就这功夫你都装不下人家，没弄成。我说这一句是让我举这些例子，让提醒大家要认识自己。旧造的亚当的旧族人类的特点就是以我为什么为中心，以我为中心，这是旧造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有生命了是不错的，我们所以今天早上上午讲过了，新生命新生命，我们的旧造生命还在这，在旧造的生命的里边，神给我们放上个新生命，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是有了两种生命，一个是亚当的旧造会犯罪的以我为中心的旧生命，一个是神属乎神的生命的新生命，新生命是本性是不犯罪是圣洁的，这两个同样在我们基督徒身上，这两个生命要有交战的。怎么长大？生命怎么长大？没有捷径，除了你读经祷告，那是营养的问题，就跟我们人吃饭一样，不吃饭不喝水不呼吸，那是基本功。我今天讲另外一个法则，就是生命的长大没有不经过十字架的对付，对付谁？对付旧造的生命。我们亚当的旧造的生命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。把这个旧造生命多对付点，新生命长大一点。它是跟天平一样，这边重点，这边就轻点，这俩是互相这个关系。 这是生命的法则，怎么长大？得经过十字架。经十字架干什么？对付你旧造的生命，旧造生命里的里边，就是也会圣经上也说叫肉体，肉体之中没有什么，没有良善，肉体就没良善，这就告诉你旧造的里边你没有良善，你不要觉得你自还不错，没有良善，除非你不在光中，在黑暗里头，你觉得你自己不错。你真在光中，尤其信主以后，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你越看你自己越不是，你越看你自己越不是，你的生命长不大，你就承认你自己不行，你这个旧生命不行，所以神就让你认识你自己。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，人认识自己最难，所以你不认识你自己，不认识你自己无能，不认识你自己太不成，太不像话了，你不认识你自己的何等的污秽不洁，你不认识你的新生命也长不大，不是吗？当我们这个两个人争吵起来的时候，你看看你怎么表现，没有道理还说三分道理，没有理还说三分理，不是这样。旧生命只有一条，致死，处于死地。这是罗马书说靠着圣灵怎么样致死身体的恶行。老亚当旧造生命在神面前只有应该死，他就不需要他活，不应该活。若有人在基督里是什么？新造的人。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，我是谁？各位，这段圣经啊，你要不懂得新，不懂得，咱们说那个新生命咱们叫新我，那个亚当的生命叫旧我，老我，你要不懂得这两个我，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你也读不懂。哎，咱们先打开看一看好不好？都说读圣经，你读了要一年十二年，你不见得把这些圣经真的读明白。加拉太二章第二十节，那么我请你注意，这里一连串好几个我，这个我的时候呢，你注意，按照你的理解，应该是这个我是老我，还是应该是新我？是你新生命老生命旧造那个我，还是信主以后新生命那个我？好吧，你仔细推敲推敲。现在我们念一句，思想思想，来。我
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
好，停下来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。谁和十字架同定十字架了？
老我。
哪个老我？
老我
就是你没信主以前那个以自己为中心那个我，就是你那个人。我已经怎么样同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不是基督同你定十字架，是你同基督同定十字架，就是基督必死，你按照神的那个法律上看，救恩的看，你这个老我的旧生命已经和基督同定了十字架了，不然你的罪怎么蒙赦免呢？因为你的人已经死了，怎么死的？和基督一同死了。那么换句话，你过去的旧造的亚当一切已经了结了，让账都算清了，让亚当的系统的东西都算清了，罪行罪性这个罪的刑罚都清了， 就借着耶稣基督一替你死，全把账给你了了。好了，我已经老我，我的旧生命的我已经和基督怎么样同定的十字架了。好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谁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。不再是我，这个我是哪个我？啊，
老我
对不对？不在现在我活着，你说我定十字架了，可我还现在活着呢。你活着是活到你活的人就不是那个人了，那个老我已把账算清了，已经死了。所以现在活着的怎么样？不是我那个我了，不是那个老我了。乃是什么？
基督
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个里头当然没写的我，那就基督在你的活着。基督是不是重生得救以后给了你的新生命那个我呀？对吧？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今天我活着是活的那个基督给我新生命那个我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个外人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啊。如果老我心我倒腾不清楚，这些声音啊你也在那念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活在我里边那个我。我呢我呢，你不知道哪个我，弄不清楚。各位，这就是让我明白，我们旧造的生命，亚当父母生下来我们那个旧造的生命，你不管你活了20年，你不管他活了30年，你在信耶稣那一刹那，那也就是经过了十字架，你这个老我几十年的老我，统统的作废了，统统的成为了结了。变成什么呢？旧的已经怎么样死了，今天活着是什么？
新的活着。
这是我们生命上，实际上生命上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变化。所以那么哥罗西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就知道什么，我们的旧人怎么样已经脱去了，因为十字架的功劳，旧人经过十字架，我们穿上了什么？新人。说今天我们活着在基督里都是什么？
新造的人，
是个新族类的人。这新族类的人就不应该，这就叫穿着新鞋走的是什么？老路，就不应该这样。今天我们应该活在新我的里边，顺着生命的新生命这个我，就圣灵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这个我，我们应该活在那个里边，不应该活在旧造的亚当的里边。明白不明白？什么事一来了，我还是我，你从来不知道。我问问神，因为过去你是以自己为中心，现在怎么样？不应该这样了。你应该以什么？以新生命，圣灵赐给你的，应该顺从新生命，也就是顺从主，应该活在这种状态里的。可惜弟兄姊妹，有好多教会里头，应该这么说，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穿着新鞋走的老路。你论他有生命没有？有生命，有生命是有了，但是他的生命很幼小，老我是十足，老我的味儿是原汁原味儿的，从来没碰过原汁原味儿那个老我啊，那叫纯一无杂，这个老我的味儿十足着呢。你这样一说那信徒20年，其实你是老孩童，行事为人看不出你基督徒的味道， 一看看还是老我这一套，这个穿着新鞋走老路，穿的是这一个我们穿上一个新人，可是走的路还是老我亚当。什么特点？以自己为中心。那么这个东西那么怎么办呢？所以今天我们生命怎么长大，没有别的简单途径，就是不断的致死老我，致死老我，活出老我。老我不死，心我不长大；老我多死点儿，心我多长点儿。这是这么样的规律，一定是这个规律。多死点老我，心我长大。这换成了神那个他那基督徒的新生命，多长大一辈儿，把老我致死，新生命长得成熟，长大，长大成人，是这条规律。问题在这儿呢，我们这个人，明明今天你也得了生命了，你的老我还是始终是不肯死。这个事情就是那个决定权、选择权还是由神，还是尊重的。你在神面前有没有这个立志？到底你还是想活在老我的里头，你还是想活在新生命的新生命的里头？这是由你选择。所以神要爱一个人的话，让你认识你这个老我，他们是多么的败坏，所以你这种人呢，常常被神修理，被神修理，被神管教，管教一回，你认识一回自己的老我是多么坏坏，常常修理，常常修理，这就是主耶稣说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那个葡萄树的那个比喻，葡萄树不经过修剪是结不出果子来的。这个道理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就在我家里的院子里头种了三棵葡萄树，我们就埋上了，然后我们也不加修理，也不管，倒是给浇点水就完了，让它随便生生长。结果长得什么？葡萄粒儿也接着点小果子，小粒儿又小又瘦。后来我有个朋友专门学果树的果树专家到我家来一看，哎呀，这个还能行？我说咋的？啊，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能结出果子来？来吧，下次我来带一把剪刀来给你修一修。我说好啊，那太好了，人家专门学果树的果树专家。好，有一天他来登上黑，咔嚓咔嚓的把那个果树都剪的，他一边剪一下我心疼一下，好像扎了我的肉一样。哎呀，我说他姓吴，我老吴啊，我这有这么个干法你啊？那不行，啪嚓一剪，不剪一根，弄得满院子都是树枝儿。人家专家认识，这叫废料，这块枝儿只能吸收营养不结果子，咔嚓一剪，咔嚓一剪，修得我的心疼啊，心发疼啊！不这么修能行？这叫管教，拿剪刀咔嚓一下管教一下，就到生命不结果子都掉，让它掉下去就应该焚烧。到第二年，我看你果然这小伙子长出了又肥又壮。到现在我家里还有葡萄树呢，有时候我们还能吃了点儿。那个品种是很好的，叫玫瑰香，那个味儿确实好，那个葡萄的味儿很纯的纯好。说一个不剪不修理不管教的，就那么野生野长的，这个不行的，接不住神的果子，中不了神的意，讨不了神的喜悦，生命长不大。旧造生命只有修理管教，修理管教就是十字架，就是十字架。我们的人里边天生都有个骄傲的东西，这个骄傲的东西怎么能够把它弄下去呢？ 你自己立志也不行。初一的神的时候管教，让你遇见某桩事、某个人、某一种环境，把你放在那里边，你就你想冒头，你想骄傲，你就偏偏骄傲不了，弄你失败，弄你失败，一失败了你就服气了，我不行啊，我不行啊，你不行了，承认你不行了，你就很自然的就开始呼求主了，主啊，我不行啊，我不行啊，你就承认你不行，你再呼求主，你一呼求主，你那个骄傲这东西就下去了。谢谢天父，我不知道在座各位，你们要提起来，都经历过神的管教，你就拿着讲道的问题。您以为这个讲道有口才，把圣经念了点儿，懂了点儿几点圣经的知识真理，就开始讲道，就觉得拿嘴就开讲，没那么简单的，不经过修理讲什么道？我也求神怜悯我，神是修理过我，但是到现在还没修理好，说是不断的修。但是这个真理我确实是阿门。在弟兄，我这个人小时候上小学到初中到大学，一直是在学生面前是出头露面的人，出头露面的，当个班长啊，反正变相总是头，总是头，哪个地方出头露面都差不多都用我。一个举个例子，真事儿。那时候我们生在东北，是日本统治时期。讲演比赛，我代表我们的班上出去讲演。讲演还怎么讲法呢？还讲日本，拿日本话讲演。人家就把我老师推我上台，满不在乎。这咱有个嘴怕啥的，还认识几个外国，认识几个日文字儿，怕啥？我也有接招，你说你自己要上台讲演去了，那不是别的比赛去了，你好好不得把台把底下那个日本稿给念一念，好好念熟一点，还不下功夫，不下功夫念，满不在乎。我有我窍门，我上去了，上去鞠个大躬，手里背着啊，手里注意啊，手里头在里正拿着呢，举个大拇，然后说了两句，完了完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不会了，不会怎么办？就这个，纯粹在这涂了洋相，那叫讲演。哎呀，我姐姐在底下听着，把我姐用笑声用。回来骂我，说你这个，你见讲演一把口念熟一点，哪上那照念看了两句，说完了没词儿了，又说了，你说是不是出洋相去了？出洋相去了，还有出洋相比这还厉害呢。就说讲道，所以在这种场合里头，自己认为是有口才的人。面对个千八百万的千八百人，是讲起话来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人，自己认为没啥啊，就把这股劲儿用到了服侍神上了。神起初级的也用过我，也就是咱是从哪儿出身讲道，咱出身讲道从串胡同发家的啊，串胡同开始最早传福音是串胡同，北京那个叫胡同，你们懂不懂啊？啊，自己单干，带个大字，带一张白纸，写上唱歌，写上短诗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来信耶稣的，就这么来教，啊，借个破手风琴，这小风琴是小孩玩具的风琴，
不是一个箭子，是个小圆豆，小圆点儿，这是嘎嘎嘎的，但是就这大，要现在看起来那个样儿，发疯了一样。就这样，每个星期六几乎除了刮风下雨没断过，没断过，大发热心，传呐、啊、传呐、啊、传道，传道也不懂谁谁老乡们谁呀、啊、谁也不问这，完了下台就下台了，不拿了就回家了。下礼拜又来了，要不谁家台阶高一点站的，反正我脑袋比你高一个脑袋。哎呀，现在这场面我还记得，是不是？所以因为呢，咱们这个传播也今天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坐这儿还讲一讲，这是当初最早咱是摆摊出身的，摆地摊出身的，你懂吗？咱那个摆地摊儿不有小买卖，后人当了经理了吗？当初人是挑挑子摆地摊儿的，懂不懂？地下摆着，当时弄点小玩具卖卖，是这个出身的。咱是占土包出身的，而且慢慢的，后来就北京那个教会，有的小教会就听说有那么个弟兄在那发疯呢，在那说你别在这个占土包上了，你进教教会里来吧，就提供我场所了。这小教会台儿也低啊，屋子里也小，不过打算上教会了，是这样的一步步上就上了高台了。所以认为啥，自己有口才讲道没问题儿，这个管教不管教，管教不管教，就凭那点天然的人，天然的人就是亚当的救道的人，凭着你天才的口才，凭着你天才的才干，就这样就来服侍神，那哪行那个？但是你不认识自己，神让人认识你自己，让人认识认识你自己，这神就吃不到了。有一天他大出洋相，出什么洋相？到人家中学去布道去了，布道，人家那个都贴出大字报来了。今天下午请某某人来布道，那时候真叫信仰自由啊！那现在你现在你在学贴大字报，人家马上有待遇的，那是真叫某某人来布道。后来神给我预备个同工，他比我岁数大，我们俩配合得很好。我教唱诗，他讲道；他教唱诗，我讲道，从来没发生矛盾过，没有。那个中学旁边就是大学，燕京大学，弟兄姐妹们都招待我，我们去中午在那吃一顿饭，还住的那个招待所，还睡个大觉，下午睡醒了，那就离那个招待所离那个恐怕还有个三四里路吧，有一段距离的。在睡觉以前，我们俩就跟那个弟兄也姓王啊，我弟兄啊，今天你讲啊，哎，别不讲，我没有话，我说你没话，我也没话，没话，你讲，我讲，我们让你推我推你，推完了就那么头脑简单，完了睡觉吧，交给神吧，还交给神了，始终没说清楚到底谁讲，完了交给神了，你说要交给神了，还真把觉睡着了，睡得中午大。睡了以后，人家那个弟兄一看表，哎呦，还有10分钟，快，拿小棍儿就跑了，他小棍儿跑，我追不过他，他比我大几岁。到那会场上，人家就站在讲台教唱诗，我在这就意味着我就该讲道了，这不是很自然的吗？我在底下就抓了瞎了。说吧，这个竹里含住，外表还假装镇静，让你还看不出来，骄傲十足，典型的法利赛。在那还满载，心跳哇！这一直含住，足人家唱完唱够，现在请某某弟兄给我们正道，把我提到台上。到那时咱还大步流星的，还真站那儿了。站那以后，你说没话怎么办？东拉西扯，这就 汗就下来了，脸也红了，寡出汗是不出意思。现在我还记得这个今天这个是不是这个我这个来到你们当中，这个你们我们他们因为所以上下左右东西南北胡扯一套，胡扯胡扯。另外刚说一句想第二句，第二句完了先刀就闻刀刀气儿了，汗就下来了，出了洋相了，都看见我出洋相了。跟着我在台上对正对着我脸那个有一个姊妹，她是那个燕京大学的，她去听说我们的弟兄是殉道去了，他们有几位肢体为我们去祷告，她坐在我后边，就周围听见我弟兄坐在后边正对着我，她这有个特色，脸白白的，她在那儿看我着急，她在那儿也皱着眉头，我看见了，就她皱眉头，心里着急了，出洋相了，这可出的不是，这时候声音在心里头，讲啊讲啊，不是有口才吗？讲啊，哎呀，讲不了，讲不了，没话，没讲啊，不是有口才吗？讲啊，主啊，讲不来了，讲不来了，不饶恕我，我吧，外表还假装镇静呢。啊！我现在皱眉头，那是连头眉头都不皱的，还里头装钢枪的。啊，这是折腾了半小时差不多，就出洋相，活活的显在大家面前出了洋相，都看见你，你现了人了，你露了脸了，你今天。这时候在神里面用的归哪呀？忽然间，神把盖儿揭开了。哎呀，这一讲起来，活水的江河呀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这活到现在都不知道讲什么了，而且带动能力。最后，哪位同学都是学生、中学生，哪位同学们愿意信耶稣，跪下祷告，啪，全体跪下，没一个拉下，全体都跪下祷告。那天看见荣耀了，再也不敢偷神的荣耀了。直到今天，不管我讲到谁说你好，谁说你啥，真的神知道我不偷神的荣耀，不偷。谁说你好，哎，荣耀归神，荣耀。弟兄啊，今天讲到我很得帮助，好，荣耀归给神，荣耀归给神。自己不再说啊，那就是不错了。啊，本来我讲就是不错，是不是？人家讲到都迷糊睡觉，我讲到大家瞪大眼睛。不就是什么敢？你不错，你忘了你的本当初你是什么表现的？你自己出了洋相了，你还偷些什么荣耀？不敢了，从那以后一辈子不敢偷神的荣耀。下了台以后呢，我们回到燕京大学招待所，那么后边的姊妹就说大白脸那个。也就我们一块就回到燕京大学，那个姊妹跟我说话，我到现在记得着。弟兄啊，方才开头前一半你不得释放啊？啊，我说不是，不释放。后来弟兄你释放了啊？我说我释放，感谢主，荣耀归神，这就荣耀归个神了。那个大白脸就是我今天墙外边那个姊妹，就是他。